我们今天继续北宋的生命哲学。我们上一节这个最后的时候提到，北宋他发现，就是他是用自己观察跟推论结论说，这个生命有两个很大的特性。那么这两个特性，一个就是他的生命冲力，就是他为了自己要存活，为了自己的生命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他有无比的一种力量。那么然后还有一个杜瑞，就是一个绵人，他要传宗接代，他每一个生命差不多都可以，他了解到自己有生必有死，那么他的生命会有停止的时候，可是他不愿意从此就结束了，他的那一个种还是那一个族，他会传宗接代。而传宗接代的方式非常的奇妙，跟前面呢这个生命冲力一样。我们中文都会，就是中国的厨子都会孵豆芽。你知道孵豆芽是什么原理吗？就是说这是一粒绿豆还是一粒黄豆，那么它当然有空气、阳光、水分，这三种东西是必须的条件。那么然后又有了一粒绿豆，这绿豆它就会发芽、吐叶、开花、结果，结出很多很多跟它一样的绿豆来。那么这样的一个传宗接代的方式，跟它生存的方式，那么这个厨子就知道你给这个绿豆给它空气，给它水，可是不要给它阳光。那这个绿豆它就糊里糊涂的自己长。长很长很大很粗啊，甚至我们说20倍于自己的身体啊，变成一条豆芽。可是它不会开叶子，为什么？因为还碰不到阳光，叶子是要对上阳光来说起它的叶绿素的作用。所以我们说这个厨子是有办法把这么长得那么胖那么长的这个豆芽头尾剪掉之后，可以炒牛肉还是什么，对不对？这是变成一个很好的粮食。这只是很清楚，你了解到这个物质的原理，了解了生命的原理，它需要的阳光、空气、水，你只给它两种力，另外不给它，那么它就只好发芽。所以我们说，对生命的原理，这农夫是很了解，所以没有一个农民他会有这个烦恼。比方说，他在田边种了一些黄豆，种完以后，他回到家里坐起来一想，哎呦不得了。因为如果过一阵子这个黄豆不结黄豆，它结满鸡蛋怎么办？我们说，这每一个农夫都很放心，他绝对没有这个烦恼。因为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你种了黄豆以后结的一定是黄豆，它不会结鸡蛋的。那么这是生命，它同样的一个种，同样的一个类，它是长它一类。所以我们说，这里也很清楚，你讲进化论，说从这一个种到别的一个种，从这一个类到别的一个类，这是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少，甚至我们说它不可能。你不可能猴子变人，不可能这个黄豆变成绿豆。那么好了，这个 A 朗维塔，你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墙壁上，这个水泥地里面，你看到一株小草，你觉得真是很伟大。它在那么一个环境里面，要抢到阳光，抢到水分，抢到这个空气。你看，你可在一棵大树下面长了一株小树，它一定用所有的方式把自己身体长歪，让它的叶子可以抢到一点阳光。如果它下面是一块石头，它会拼命发展它的根，绕过你这个石头，它要到下面抢水分。这是生命，生命在追求这个自己的生命的这一段的日子里面，他是费尽了所有的力量，所以北宋称他做生命的冲力，就是 A 朗维塔。这个物质世界你是不能够阻挡这个生命的成长，生命它可以克服你整个的这个环境。那我们说这是植物啊，比较低层的生命，你高层的就不一样了，到了动物。对，它是不但只适应这个环境呢，它会选择环境， 啊，你就在乡下总会看过蚂蚁搬家，一大群的蚂蚁排成队，啊，带着所有的家当在搬。那么，一只蚂蚁背的东西比自己体重重20倍，它背得动啊？那我们背重多少？我们背跟我们身体一样重的已经要命。这是他们选择一些环境。你看见这个候鸟，对不对？到了秋天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地方会冷了，往南边飞，到哪里避寒处。啊，当这个秋，这个春天又来的时候，他又一只鸟在南方吃得饱饱的，然后把毛换得漂漂亮亮的，这边他又开始乱了，又开始生蛋，然后到北方来，到他的老家的地方，然后把小孩子孵出来，到秋天又把他们带到南方去。我们说他选择环境，那到人就不只是选择环境，是吧？他改造环境。你这个地方再坏，这个夏天再闷再热，他不怕。为什么？因为他房子里面可以装冷气。你北方外面再冷，这冬天的时候摄氏-30几度，他也不怕，他里面装暖气。啊，我们说你这个自然律告诉人说你要听自然律的话哦，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人是不听这一套，他觉得我是人定胜天。你这个天亮了，太阳东边出来了，我发明窗帘，把阳光挡到外面，让我房间里面还跟黑夜一样，我还可以睡他大头觉。为什么睡大头觉？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为什么没有睡好？因为太阳下山的时候，告诉人家说你现在日落而息，可是我们不肯。我们把发明电灯，啊，房间里面还是跟白昼一样亮，在日光灯下面，还很多人可以摸2圈，甚至摸4圈，对不对？人他要自己做主，他要克服这个环境，所以他要制造不同的环境。那么这个叫生命，所以精神的生命最高。感觉的生命次之，这个植物的生命最低，这最低的生命它也有一个生命的冲力，然后呢，它有我们说第二个能力，它有这个传宗接代，有这个独立，有这个绵软，有这个仁慈的一个冲动，每一个东西都有。当你去好好的研究一些蜜蜂，还是一些蝴蝶，你会觉得好奇怪，它这个蜜蜂还是蝴蝶，为什么手臂了？整个身体的翅膀啊，到处都充满了毛，它叫那些毛干什么？那么，然后呢，每一朵花，这个花蜜都藏在它最深的地方。啊，然后呢，这个花旁花的这个表面的地方都有一些花蕊，很多的花粉。那么，当你看到一些蜜蜂要去吃这个花蜜，啊，我们说那真是没有白吃的午餐呢。他一定要把整个身体钻到那个花里面去，这个花就趁机会把所有的花粉粘到他身上，所以这些蜜蜂从这里吃了一点花蜜，他就带了一份工作，对不对？他把这个花的所有的花粉带到别的朵花那里去，让别的朵花能够受精，这个雄蕊跟雌蕊受精之后，他就传宗接代，他就传宗接代，有很多的果子很漂亮。那牛都会吃它，可是上天造这个牛造得很好，它的胃消化的力量不是很大，那个种子是消化不了。然后它吃了那个东西以后，把粪便拿出来，当然它飞到别的地方去拉，所以那个种子在别的地方就繁殖。不然的话，这个叫虫媒，对不对？那么有的叫蜂媒，有很多的这个芦苇了那一些草。当它成熟的时候，它的每一个种子都有一把伞，风一吹，它就好像降落伞一样满天飞，它传播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小的时候就郊游、就旅行，对不对？你穿的那个长的裤子，裤子那里沾满了很多叫旅行草的种子。当你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把那些种子拿下来，帮他们传宗接代，所以这一个是所有的生物，连植物在内，到动物到人，都有传宗接代的这个能力。 也有传宗接代的这个冲动，所以生命可以源源不绝的那么一直发展下去。这一个生命源源不绝的发展下去的一种哲学的思考，有的东西，有的文化是用神话去描写它，可是神话去描写它，它的本质还是一样，还是想讲生命啊。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本叫《列子》这本书啊，《列子》里面有很多故事，比方说里面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这愚公是在这个老人家很笨啊，他怎么笨法呢？就是他盖房子的时候，人家都背山面水，找一个好的风水的地方盖，他不是，他就翻过来，他就背着水面说山，所以然后呢他又发现这个山挡住他的风水，所以这个愚公他就是带着这个太太带着小孩整天去玩那个山。他人家问他你干嘛，他说我这个两个山挡住我的风水，我要把它铲平，把这个沙石扔到海里去，扔到后面的这个水里面去。人家说你那么笨干什么，你为什么把房子的方向改一改，你要背山面水不是很好了，他不干。这个很聪明的一个老人家举手就告诉他，你挖到什么时候啊，你那么老了，山那么大。那这个愚公他有他的哲理啊，他说那有什么关系，我老了，不过我生了小孩子，我的小孩子又会生小孩子，子子孙孙是永远不会停止。可是这两座山呢，他不会增加，对不对？我只有天天挖他一点，所以终有一天他会被我挖完。在这里，所以讲到这里，哲理就停止，就进入神话。所以这两座山的山神就赶快就见入王大帝，说不得了，我们现在遇到了这个对手，他要把我们挖到送到海里面去。见入王大帝很同情这一个老头子，说你们不要让他挖嘛，你们自己搬家。所以第二天，这个老人醒来的时候，两座山已经搬走了。这虽然用神话的方式，不过他所表明呢，是儒家这个人性论所提出的东西，传宗接代，这一代一代传下去，那这是一个生命呢，一个生命最主要的这两个原理啊，这两个原理表示了什么东西？表示了生命的，它跟物质是相当不同的这个东西。所以尤其是到了人性，尤其到了人性的生命，人性的生命已经不只是像树木的生命还是动物的生命，它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已经是精神的生命。而这个精神的生命它有什么东西？它可以开创文化。它开创什么文化？第一个，它开展了科学的文化，它可以了解这个物质的世界，了解这个物理，他知道怎么去用它，他知道怎么用砖头去切墙，知道怎么用火用柴去生火，他知道怎么用水去洗东西。那么然后他不但有科学，他有道德，他知道要有一些规范，让人跟人之间怎么相处。到后面他很有艺术，他会替神明去盖庙，他会替祖先去盖坟墓，那么这些都是人间世里面所有的这个文化的证据，没有一个人能够否定它。最原始的民族，他们也会替神明盖庙，会替祖先盖坟墓。人对彼岸、对死后的生命，这是有一个本能的一个冲动。那么然后他还有逆说，不管是神庙，不管是坟墓，不管是房子，不管他的衣着，不管他的行动，他的歌，他的舞，这些都是艺术。然后当然最后是宗教，他要替自己来世的生命铺路，他要立功积德，那么他要跟祖先连到一起，他要跟神明有一些交往。所以我们说人性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科学它是对世界开放，道德是对他人开放，艺术是向米开放，宗教是向上天开放。 所以我们说提到生命，它就不只是完全提到像植物里面的纯粹的生命，它会有动物的生命的感觉，它会有人的生命的精神的这个境界。所以这一些境界可以说是北宋他在观察生命，尤其是观察树木、禽兽跟人，尤其是观察人的生命的时候，发现人的生命是一个精神的生命。所以诺贝尔奖给他的时候，说他在物质世界里面看到了生命的花朵，在生命的世界里面看到精神的光辉，也就在这里，我们自己也可以去观察一些这个人类的这个生命。人类的生命是很特殊，我们不讲别的，光是讲隔代的关怀就已经足够让我们很惊奇什么叫人性。牛了、马了、羊了、鸡了，那个不会，他们只一代。一头牛他带他的小牛一年，他不要带手表，不要看日历，他就知道哪一天是一年了，小牛就不会去奶了。牛是没有爪，可是它有蹄，蹄是拿来走路用的。不过这个母牛到了它小孩子一岁那年，它的蹄就不只是走路，它踢它的小孩用的。所以这个小牛还不肯吃草，它觉得去奶比较方便，对，它跟从母牛去奶，母牛会踢它。就母子开始不相认，它已经成长了，它应该独立就生存。我们说人不是，做妈妈的把小孩子带大了，那小孩子又结婚了，又生了小孩子了，那他的孙子还是外孙，他还要抢着带。为什么？人是一个隔代的关怀，人对生命的这个流传，对后代，对前面的祖先，我们有特殊的情感。牛了、猴子了、马了，他不会去寻找他的祖先，他也不会有隔代的关怀，人会，那为什么会？因为他的精神开放出来的整个文化，不管是科学、道德、艺术、宗教，那么还是说我们说道德里面讲的这个隔代的关怀，那么还是说我们说到了宗教的层次，告诉你，你不单只爱你所爱的人，你也得爱那些你不喜欢的，甚至爱那些对你有害的、害你的人。所以我们说这个爱求的界面，视地如油的这个界面，这是人的精神的价值，它最高的一个宗教价值。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使到人安身立命，使到蛇皮安婆罗利，那么这些都是生命哲学所关怀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一个生命哲学，我们说第一个，它就是能够摆脱进化论的一个迷思。第二个，它真正的使到人能够了解他的生命的价值跟意义。而在这个价值跟意义里面，它不单只能够讲回一种自信，它还会发挥它的关怀跟爱的一个使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